谢谢诗班和敬拜团队的献唱，我在刚才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每一个人在那里唱的诗歌，在那里好像讲到自己遇见耶稣以后人生的改变。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也许就是你们的同学，你们的同事，也许是你们的邻居，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是你们的家人。也许在外面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各个方面都觉得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糟糕嘛，为什么他们在那里讲好像自己觉得人生很空虚，人生好像很失望，为什么好像遇见耶稣以后他们里面有那么多的改变。我就自己想起来我上一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叫 Chuck Colson 的这一个人，这是水门事件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的顾问。其实不光光是我们这些好像是凡夫俗子，我们在 Silicon Valley很多人就开玩笑说我们就是马龙，或者我不是哈，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在那里开玩笑自己是马龙，或者是工程师，或者是各样的。他作为一个尼克松总统的高级顾问，但是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他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很多曾经是他的朋友也结果开始来攻击他，那就不用讲他的政敌了，那更是极尽其能的在那个地方来攻击他。他整个人他觉得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 situation 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决定和他的妻子一起出去度假。在他度假的一天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没有办法经历这样的事情，他就想到他以前认识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是雷神公司，这是国防部下面做导弹最大的一家公司， New England Area 里面最大的一家的私有企业的公司。他曾经认识他的 CEO，所以他跟他的关系也非常好。他觉得好像上一次他看见他的时候，觉得他的整个人生似乎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他就想着呢，反正他的家也在这附近，也许我就晚间去拜访他。结果他就晚上开车，他去往这一位CEO 的家里面去的时候，结果那一位他的好朋友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前不久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参加了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我在那里遇见耶稣了。这是一个在新英格兰 area 里面的最大的私营企业的CEO， 所以 Chuck Colson 他就非常的吃惊，他说难道你还需要耶稣？耶稣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吗？为什么你还要需要耶稣？结果他讲，他说不，他说也许我在外面都很光鲜亮丽，也许我走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我鞠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向我来顺服，我所有的命令出去的时候，也许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发生。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多少的黑夜的里面，他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没有办法来面对我真实的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在什么样的地方。他说我就那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在出差完了以后，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在什么样的地方，我就在街头在那里走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个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他说我进到那里，我认识了这一位的耶稣，这位耶稣很真实的改变了我的生命。Chuck 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他说怎么会，难道这位历史的人物，难道我们好像觉得是在一个故事里面所听见的耶稣，难道也跟你我今天会有关系？后来他的朋友邀请他一起信耶稣，somehow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接受，但是当他迈出那个门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说我为什么不试一试，我的人生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我的人生似乎已经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怎么样。他就在那个 driveway 上等着的时候，他往前面开了一会儿，他又掉头回去，结果发现他的朋友整个已经把门关了，已经上到二楼去，卧室的灯也关了。他就在黑暗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就是说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他说耶稣，如果你能够改变我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一位神，如果你真的是曾经改变过那么多的人，可不可以你也来进入我的生命，你也来改变我。他自己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到说他从来没有真实的经历到那么样的一个平安和喜乐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一直在 struggle， 他不愿意认罪的，他自己后来愿意承担他自己的一些的责任啊。所以他后来虽然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的时间，但是神却很奇妙的把一个特别的托付给他，让他在做监狱里面的事工。所以他到全国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里面去，他常常向那些的犯人们来传福音，向各种各样的重刑犯传福音啊，把福音把希望带到了很多最需要福音的这一些的人的里面。我自己觉得其实晚间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恩，看到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啊。其实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聚会本来就是特别为着你们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来预备的。我们本来是一个特别的聚会，一个特别好像在我们日常的平常的聚会以外额外加的一个聚会，就是为着让你们有机会也能听到耶稣在我在许多人身上的经历，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奇妙的救主。当你认识他的时候，有一件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会发生，那就是你的人生会起了何等大的改变我自己我刚才于弟兄说国豪弟兄在那里说要不要介绍我，我说不用了，自己人就不用介绍了于弟兄就说，他说你还是介绍介绍，他说他虽然没介绍我不是怪这个，他说你可以介绍说今天晚上的讲员来自澳洲只是两年以前来的，现在还没回去我其实我们大概是两年多以前从澳洲举家搬到这边来，在教会里面开始全世界的服事。但是在来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在澳洲已经待了大概1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拿到我们的学位，我们在墨尔本大学里面，我跟朱茵一起我们从93年起就是本科的同学，研究生的同学，念 PhD 的时候也都是同学所以我们一起在那里毕业，然后我们在那里信耶稣，我们在那里教会的服事，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在那里买房子，我们在那里生了两个小孩子，好像都很像，整个日子好像觉得都很平顺，也都很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但是主却很奇妙地把我们带到这边来，我觉得也是主特别的恩典。我自己出生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是一个小学老师两个都是小学老师，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我接触到福音我也没有听到太多的关于基督教基督信仰这一些的事情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有一些的基督教的朋友我稍稍的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去年的时候我回上海去就见到我的大学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同学从93年到去年的话差不多是22年，我们有1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见面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他从地铁站口出来的时候老远，他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变了，但是又没有变太多。我们就在一起在旁边吃饭的时候，他就很多的感慨他就说我真的没想到你今天会居然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他不知道什么叫传道人，他只是说全世界，他说信耶稣我可以理解，反正你去了美国嘛，他说好像那个地方信耶稣的人比较多，信耶稣我可以理解，他说只是不想不到你竟然会这个成为你的好像职业在这一件的事情上他好像觉得有一些的不了解我就跟他讲，我说主的道路其实很奇妙我真的是觉得很奇妙我跟朱茵当时在清华念完书以后我们很多的同学其实也都来到美国但是我们两人觉得如果我们两人来美国的话好像很难到一个学校，甚至可能很难到一个州，所以我们在想那我们就也许留在北京，我们就在北京工作也国内工作也没有问题，到时候下一步再说看怎么样结果主很奇妙我正好在澳大利亚的有几位的老师，有两位老师从澳洲过到清华里面去跟我的导师开始有一些的合作的时候他就随口问起来，他就说你有没有好的学生可以介绍来我们这边念书结果在清华的导师就告诉他们说有啊可是你要拿要带的话得带两个感谢主，所以我跟朱茵就去到那边所以我是跟着先生一起读，朱茵是跟着那个姐妹太太一起读，他们两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啊，我觉得主都很奇妙啊，虽然我们没有想过，但是主却很奇妙地把我们带到澳洲去。主因先到的，我大概6个月以后我就去那边了。我记得非常的清楚，2001年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我去往到了那边是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教会有一个小组的聚会，我就去了教会里面的小组聚会，觉得这一群人好像不一样啊，他们也拼命的向我来传福音，拼命的来向我讲耶稣这些的事情，我当时我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反正有一搭没一搭的也就跟他们在一起讲。结果第二天的话呢，我们就去主日就去教会里面聚会嘛，聚完会以后，正好那一天，我们所在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啊，不像 SVC 各方面都很齐全。SVC 如果你是福音朋友，鼓励你每个星期日都来，因为我们每个星期日在后面我们都会有特别的同工们跟你们讲福音的真理啊，回答你们特别的一些的问题。在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没有，他有的事情呢是说一年可能有那么2次或者3次，集中着上，不见得每周都会有，所以那一次很感谢主的恩典，那一次正好是那个他们叫慕道班，暂且来说的话就是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给他们开始的这一个班，所以那天早晨聚会完了，中午吃完饭，下午就开始上慕道班，是师母在那里带着我们。他们就问说你要不要上？其实那时候是我有点误会，我以为朱茵帮我报名的，因为他先去的嘛，我以为他帮我报，我说那我就上吧。后来他才说，他说是你自己报的。我说如果要是我自己报的，我可能不见得一定要选择留下来上哈。但是我想那就留在那里上。不过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第一次上的时候，师母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有几件的事情，也许我们需要讲明白。他说，我们在这里似乎是想来了解一些关于这一位伟大的神，这一位创造万物、创造你我的神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呢，这位神不可能完全被你我弄明白。我听说这不明白，你还相信他干嘛？但是他紧接着讲的一个道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如果这位神能够被你我的头脑完全弄明白，他表示比你我的头脑要小一点点，是不是？他说，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我们非常强调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是基督教里面叫做信心。他就说，你必须，不管你需要对这一件的事情你有一些的了解，但是呢，你要完全的了解它是不太可能。你在这个之间的话会有一个差距，这一个的差距你需要用信心来填补这一个的差距。我就想到，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我也听过"心诚则灵"嘛，这个很像啊，好像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啊。但是他说这个又不一样，他说又不一样，他并不是说你只要相信他就对。这基督教的信心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相信，并不是一个好像是说没有道理，只是需要你怎么想，你觉得这件事情在，它就一定在。我们的信心反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信心，而他这个非常理性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他给了我们一本圣经。所以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每一人一本圣经。他说，我们所有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这本书上面。他说，你看看，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就好像你们今天来，可能很多周围你看到的人都是你的同学、同事、好朋友、邻居，甚至是家人。但是你看看教会里面的很多人，跟你的背景也很像嘛，跟我的背景也很像。你就算现在不了解，没有关系，你多了解一点。就算你最后决定了解了以后，最后决定不接受也没有关系，那你至少是了解过。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我自己作为一个做科研的，就是说，你不管是面对任何的东西，你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假学说也好，特别是这一件的事情，好像在海外，好像在很多的很多的我自己的同事，我刚才讲到了我的导师也是基督徒，那至少他们看起来也是有文化的样子嘛，他们也看起来很理性、很 reasonable 的人嘛，那既然他们相信，那我也应该了解了解。所以他就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们， 我上次搬家过来这边的时候，我还找着那本圣经，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也签在上面。他就讲到说，这本圣经其实光这本圣经就有很奇妙的事情。我也就开始读。这本圣经我们常常是说是一本书，你拿到任何一本书，你都觉得是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却跟世界上其他的许多许多的书却有它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本书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叫新约，前面叫旧约，后面叫新约，这个好理解，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但是它里面关键是有66卷书，而且有40几位的作者，而写作的跨度大约1500多年，作者各个不同的背景都在那个地方，有的作者是君王，你不是基督徒你都听说过叫大卫，有的作者是王子，埃及王子你们都知道是谁，是摩西，有的作者好像是诗人，有的作者好像是一些的农夫，有的作者甚至是受过教育的，有的作者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40多位的作者，他陈述的地点也不是说在一个地方，不是说这40几位的作者一起开会写的这一个的东西，我前面说过他跨度超过1500年，他写作的地点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欧亚非三大陆，三块大陆的地方都有可能，他甚至可能是3种的语言，希伯来我们今天读的都是中文的哈，或者是英文的，但是旧约圣经大多数都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有一些是亚兰文，那个时候是他们当时的官方的语言，在中东一块的地方，后来随着罗马希腊帝国的兴起的话，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头呢，用的是希腊文，3种语言3种不同的地方40多位作者66卷书跨越1500多年，你有没有见过一本这样的书？我自己是没有见过这一本书，所以我自己读到多了解一点点圣经这里面的知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很奇妙，没有一本书会是这么写。而当我后来越来越多的了解，我慢慢的知道，原来就是说这本书它真正的作者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在背后写下来这本书，只有是他。他虽然借着许多的人，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许多人，有的人是在很高兴的状态里面写下来的，有的人是在很忧伤的背景里面写下来的，有些人是在对神大有信心的时候写出来的，有些人写出来的时候甚至是他对神有一些的埋怨，有一些的不理解的情况下写下来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背景在这里写下来，所以我自己拿到那本书以后，我自己就花很多的时间，我就自己去读，自己慢慢去读这本圣经，我觉得那是整个改变我人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还现在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上班的地方，我在两个地方做实验，所以有的时候上班会非常早，我去坐第一班的早班车过去的时候，大概就是5点多钟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那里等火车的时候，我就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读，有一天早晨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凑过来，靠得我非常近的，我很大的一个火车站里面就我一个人，他自己过来，他凑得非常近来，想看我看什么，我当时还也没有想太多，后来一想还觉得有点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不过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就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来读圣经，但是这一本书，我真的是觉得它是一本改变我们人生的书。它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我们刚才讲到许多的故事，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你如果注意去看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人，如果是人写的，没有人愿意这么写，没有人愿意这么写。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但是我先稍稍讲一讲，就是说我们也许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关于我们中国近代的历史，你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听到不同的解释。为什么？各地的政府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意味要评论谁对或者谁错，但是这本圣经不一样，它把里面亚伯拉罕，这是以色列人的祖宗， 啊，但亚伯拉罕很丢人的事情也都写在里面了。大卫王我们刚才讲到的事情，啊，把他很丢人的事情也写在这里面了。啊，那你说那是过去的事儿。啊，就在耶稣所在的时代里面，跟随过耶稣的许多的门徒，啊，他们也有很多失败软弱的地方的事情，圣经居然也把它都记下来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反正如果要是我自己来写的话，我不会这么写。啊，我们今天也许就来看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也许你一路看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这一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五章。约翰福音是一个叫约翰的人，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曾经亲身的跟随过耶稣，他是耶稣的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他的第一手的见证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他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30年40年，30到50年左右的时间。我为什么讲这段时间非常重要，表示是说当他写成这本书的时候，不光是约翰，当然还前面还有另外几本讲到耶稣的传记的书，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成书的时间大概都是在耶稣离开世界20-30年甚至10几年以后，他们就成书在这一个的地方。就是表示说当他记载下耶稣里面的事实的时候，许多的当事人还在那个地方。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里面记载是有错误的话，当事人在，他们会有人来反驳。而且我们所讲的今天的这一个的信仰，尽管今天在美国还有60%的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在初期的教会里头，在初期的那个世代里头的时候，从一开始这一本的圣经，当时还没有这本圣经，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的门徒，从一开始他们就遭受逼迫，从一开始他们这个世界，他们周围的人，犹太教、罗马的军兵都不喜欢他们，都一直在不停的喜欢他，不喜欢他们，在逼迫他们，找各样的借口要来逼迫，要来迫害他们，要来甚至杀害他们。而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来逼迫，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人来怀疑这些记载里面的圣经里面的故事的真实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哈。为什么比较小一点？不过我想你们的眼睛都比我好，应该都看得见的。他这里讲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事以后是讲到上面的事情结束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我们今天都知道是以色列现在好像是他的中心，也是整个中东的中心。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时代里头，这是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当时的宗教文化的整个中心。而耶稣在这个节期，在这个欢乐的时候，他来上到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出这个地方的节期是什么，有人说它是逾越节，有人说是别的节日，但是我想既然约翰没有记下来，那又表示也许这个信息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约翰记载就是说耶稣在这一个节期，在这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候，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整个宗教的中心。他是干什么？所有的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很集中的一些的地方都是集中在圣殿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敬拜，他们有很多的礼仪，他们有很多在那里好像外面的形式在那里敬拜神。但是耶稣却来到了一个地方，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就是在圣殿附近有一个羊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那个地方有五个廊子，有一个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廊子里面坐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人。有一些是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话，他们看医生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你如果不舒服你就去看医生。那个时候在里面只有真正的有钱人才有机会能够看到医生， 所以在那个地方似乎有许多的贫穷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治不起病，他们有各样的疾病的时候，他们被带到这一个廊子的地方。为什么要带到这个廊子的地方？我们看到下面有说，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泉水，犹太人的传说是这个泉水有的时候会动，他们认为是天使在这个地方来搅动泉水。而当动的时候呢，如果你下去，第一个下去的病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许多的人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医治。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地方有许多悲伤的人，有许多似乎跟外面的那个欢乐的气氛所不配的一些的地方，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就等在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哪一天水会在那个地方动。而耶稣却选择做一件的事情，当他去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向一个好像众人都很聚集的地方，众人都很喜欢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去宣扬他的名声，他反倒来到这一个充满了愁苦、充满了疾病的地方。你如果想到犹太人很多的规矩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去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犹太人他们有很多洁净的礼仪，特别当这个节期的时候，如果你需要到圣殿里面去向神来献祭，向神来敬拜很多的事情的话，你必须要保持你是一个干净的人。而有的时候你沾触到一些的事情会影响到你的洁净，按照犹太律法的要求的话，不应该去那些的地方。先不讲外面的律法，就算今天的话，你可能也不太想去那些的地方，我可能也不太喜欢去那样的地方，因为它有可能会传染到你。就算不会传染到你，你看到那些的事情，你可能心情也不会那么好。但是耶稣在这一个节期，他特别选择去往耶路撒冷，他并没有去向一个圣殿的中心，他并没有去向很多辉煌的地方，他却来到在羊门这个池子旁边，有许多生病的人在这个地方，许多人在那个地方。耶稣有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耶稣没有。耶稣在那个地方看见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知道他38年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但是我们后来从他的对话里面知道他是一个瘫痪的人，38年他就躺在褥子上，38年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最初38年以前被送到这边的时候，被他的家人送过来的时候，他多大的年龄？但是38年是一个不太短的时间，人生可能不见得都会有2个38年。但是他在过去的38年里面，他就在这个摊子，他就在这个垫子里面，他就一直等在那里。耶稣看见他。约翰的记载非常奇妙，他说他病了38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耶稣不需要问他，耶稣看见他就知道他病了许久，就知道他病了38年。然后耶稣下面就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耶稣说，你要不要痊愈？你如果在病痛中，如果有人来问你这句话，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会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我不想痊愈，我在这里干什么？那个病人有没有说我想，我非常非常想？没有。下面你如果再注意看他的回答，那个病人在这个地方说，回答的说，先生，他不知道他是谁。因为耶稣，这是在耶稣的早期的事工，而这个摊子他也没有机会去往别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等着，所以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见过耶稣，甚至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后面就知道，他说水动的时候，耶稣问他要不要痊愈，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准备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到的已经快早了。你似乎可以从他的里面听到一丝一丝的无奈。我当然想，可是我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到。38年，我们不太清楚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到底搅动了多少次。 但是就算有那么多次的搅动的时候，就算我想过去的时候，而别人早就下去了，等到我再过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先生，不要提这些事情，他好像永远活在一个失望和绝望的边缘里头。他一方面他还盼望着失望，带着一些的希望和绝望的两个极端的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他似乎永远的盼望着，也许当下一次水搅动的时候，也许我可以第一个到水里面。但是他又知道他没有力量真正的能够到水的里面。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我，我要过去的时候别人早就过去了。耶稣紧接着下面做了一件的事情，耶稣没有告诉他说我来帮你，耶稣没有跟他说你今天遇见的是谁，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只讲了这么一句话，紧接着这个人就起来。我想他也许是试着起来，但是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发现真的能够行走。这位耶稣，他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让一个38年的瘫子，让他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办法做任何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甚至想挪到池子旁边都没有办法挪过去的时候，耶稣简单的一句话说起来行走，他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了。我先不说这是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我就说如果今天我们跪在这里祷告38分钟，你可能都不见得你可以马上起来拿着东西走，因为你的腿可能会麻了。但是这件事情就起来就走了。你会心想说，陈平，你这讲的似乎就像神话一样，你到底想讲什么？我知道我们很多都是理工科的背景，我也一样。你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事情？我先不讲别的一些的事情哈，就是说先不讲神到底能不能做这些的事情。其实如果他真是神，他一定可以做。但是我想问一下，换在这个阶段里头，后来我们就会看见很多人不喜欢耶稣，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找耶稣的茬儿。但是他们来找耶稣的错误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诋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这都是当时代的人。你说那别人不理解，别人离的距离比较远。我告诉你，耶稣所选择的12个门徒里面，他特别的选择了一位叫犹大，是有一天最后要卖他的。他跟耶稣住在一起，他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看见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当有一天他需要来告耶稣的时候，当他有一天要出卖耶稣的时候，他觉得他找不出来任何的理由要来告耶稣。我只是想让你们讲，回到一想，就是说我们先不要那么着急的拒绝，听到这样的故事你觉得太 ridiculous， 太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相信。我是说，如果你退回到那个年代里头，很多人不喜欢耶稣，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诋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来多想一想，今天我们很多的人都在那里讲说，如果神真有一位神行一个神迹，那我就相信了。我也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的事情，今天最拒绝耶稣的民族之一就是犹太人。他们一路见过耶稣的神迹，他见过神在他们的神迹见到的太多太多，但是他们今天就是拒绝耶稣，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所以人绝对不会因为看到一个神迹而信耶稣，甚至你如果再往下面读的话，这个人我都觉得至少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来相信耶稣。这一个那么真实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他在那里瘫痪在那个地方，躺在他自己的垫子褥子上面38年的时间，就是那里面来了一个人跟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他就真的起来的时候，他真实的经历了这一件的事情，但是他却没有信耶稣。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看到神迹，你就会信耶稣。第一件的事情，我讲的就是说，当时代的人反驳耶稣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的神迹。第二件的事情，神迹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信耶稣。第三件的事情，你要看到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人，耶稣治好了一个瘫子，耶稣有没有说，来，你们都过来，下面我把你们所有的都治好，你们都来相信我，跟随我，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如果你们在这里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才会动的那一个池子来得医治，我今天已经把这一个人38年的瘫痪，一瞬间就治好，你应该来相信我。从人的常理来说，耶稣应该那么做，啊！但是我们从下面读的时候，当这个人还在试着往起站起来的时候。当他还在沉浸在自己可以重新走路的那个喜悦的里面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耶稣不愿意留在那个地方。耶稣可以行神迹，耶稣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但是耶稣从来不是用神迹好像来作为噱头，用神迹好像来吸引人来归向他。那你说耶稣为什么又要在这个地方行这一个的神迹呢？我们紧接着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为什么要来行这一个的神迹，这也是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一件的事情。这一个38年的瘫子，耶稣的一句话，他没有任何的回应，纯粹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让他能够起来行走。紧接着下面我们看见了一件的事情，说这一天是安息日。当他拿着褥子在那里走的时候，犹太人就看到说：“你为什么拿着褥子走？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违背安息日的律法的？”哇，这个人好没有良心！我接着往下面读，他没有说啊，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也很冤枉，因为他沉浸在一个喜乐里面，他自己拿着那个垫子在那里走的时候，突然有人就告诉他说：“你今天为什么拿着垫子走？这是违背犹太人的律法。”啊，他应该想到就是说，你至少要问一问我，我曾经38年都不能行走，我如今能行走，你可不可以问问我，到底在我的身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些的宗教领袖并不在乎这些的事情，他们在乎的只是你有没有守这些的规矩，你有没有遵守他的律法，你有没有顺从这外面的一些的要求。那紧接着这个人啊，他就马上把耶稣给出卖了，他说：“不是我要走啊，是那个叫我起啊，这让我痊愈的那个人叫我拿起褥子走。那人是谁？”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过来问了我2个问题：你要痊愈吗？问了我1个问题，然后就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开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这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你如果从东岸过来，在纽约的话，可能有很多的犹太人。啊，你如果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很多的时候，就安息日是星期六哈。啊，你也许可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全家都穿得很整齐，大人小孩子他们都一路走过去啊，他们要走到他们的会堂去啊，因为是安息日不能够开车啊，所以必须要走过去。安息日是神当初借着他们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律法，给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每周有一天你们应该安息，你们应该享受神为你们的创造，享受神给你们的供应，也在信心的里面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用来敬拜神，用来感谢神。这是神当初赐给安息日，把这个赐给犹太人的目的，让他们能够常常想到这一天不工作，为的是要纪念神，为的是要感谢神。啊，不让他们工作，但是你说不工作，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到的是不工作，结果犹太人他们有很多专门来研究律法、制造各种规定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什么叫工作？你说什么叫工作？摩西律法里面讲的说不能生火啊，所以生火是他们一个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就算你是在 personal 的 emergency， 就算你在 特别紧急的状况里面，你也不能生火，你也不能灭火啊。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慢慢的发展出来了以后，就有39类的工作定义，说这一些的事情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能够做，其中有一件就是不能拿着褥子，因为那不是你平常一直要带着，你可以拿衣服，但是你不能拿多余的衣服，你也不能拿褥子啊。这并不是摩西的律法，这是后来犹太人他自己把摩西的律法给改了，在这些的里面，你知道他们有的三十九个里面的话，很多的东西都很你如果真正去读一读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余弟兄去过以色列，他讲到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电梯里面啊都没有人来啊，到底是说摁电梯，所以他们请的是巴勒斯坦的小孩子给他们来摁电梯，但是也不要讲你是去哪能，所以上去的时候每一层都按，下来的时候也是每一层都按啊，所以安息日成为一个最不安息的地方啊。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啊，讲到说不能够耕种啊，不能够耕种好像就是不能够在地上犁田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奇奇怪怪的规定，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够安息日的时候把凳子在地上拖着走，为什么？你拖出来的好像一道犁沟一样，所以这个也不行。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要吐吐沫的话，你涂在水泥地上或者是石头地上的话呢，没问题啊，你再去用脚擦一擦没问题。你要是吐在土地上呢，用脚擦一擦又磨出一条沟，那又不行，又是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啊，不过他们有一条最有意思的哈，他们是规定说是女生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照镜子。你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吗？他的原因是说，你如果照镜子，有可能你会发现你有白头发，然后你就开始拔头发。拔头发他们认为属于这种属于收割，从某个角度里面，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规定到这39类里面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他为了防止姐妹们看到有一个白头发或者是什么的话，就忍不住要把它拔掉的话，就规定说你就最好照都不要照，最好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些的事情，这都是宗教外面的事情，而耶稣不一样。耶稣来，他在乎的一件的事情是你我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耶稣在乎的是这一件的事情，所以当犹太人在这个地方，他来说你为什么要来违背安息日的时候，他说是那一位叫我好了的那个人做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好的人是谁。而过了几天，也许过了一段的时间，也许就是当天，耶稣又在圣殿里面遇见的这一个人啊，耶稣就跟他说了一件的事情。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的比这一个更厉害。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耶稣又对他说了一句话，这一个38年瘫痪的人，耶稣去向他有一个警告，说你遭遇的事情可能会更厉害。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比38年的瘫痪更厉害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苦处还能超过38年的瘫痪？谁的圣经还在那里读哈？耶稣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你不要再犯罪了。如果你继续犯罪，也许是你的瘫痪是因着罪的原因啊。耶稣并不见得一定是指到他的瘫痪是因为犯罪的原因，耶稣只是讲说，你现在起你不要再犯罪了，因为如果你继续的活在罪中，如果你继续的犯罪的话，你会遭遇到一件更加厉害的事情。什么是更厉害的事情？耶稣在下面会给我们解释到更厉害的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啊。但是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的事情，这一个让他从38年的瘫痪里面起来的耶稣，当他再一次回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问耶稣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向耶稣献下来任何的感恩，他甚至没有问耶稣，到底我会遭遇到什么样更厉害的遭遇，你可不可以救我脱离这一件的事情？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刚才讲过，神迹并不能保证让我们相信耶稣，神迹并不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转向神。这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会觉得不可以相信， 没有人会编成这样，只有可能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发生过，才有可能这样记载的下来。而这个人知道，哦，原来叫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他就做了一件的事情，他回去告诉犹太人说，那个叫他痊愈，那个叫他在安息日里面拿着褥子行走的人就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非常生气，你为什么教导人要违背安息日？你不知道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吗？而耶稣对他的回答让他们更生气。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下面就更受不了了。受不了的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说耶稣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违背安息日的条例，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耶稣好像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他跟神是同等的啊！你说为什么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他就表示是同等的？你知道安息日讲到是说人不可以做工，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神在安息日做不做工啊？啊，犹太人的拉比想一想，觉得神在安息日还应该做吗？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宇宙的存在，宇宙的运行应该是神托住的，是不是？那如果安息日神不做工了，那宇宙不运行了怎么办呢？那还是在运行嘛。所以犹太人的思想里面认为，神在安息日还是做工的，而且在安息日还有人生孩子，是不是？犹太人认为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些他们都认为是说神可以在安息日里面做工。而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你们认为神在安息日做工不算违背安息日的律法，我也一样。而这一位神就是我的父亲，我和他是同等的。犹太人每一次讲到父亲和儿子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说是讲到一个同等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说，我没有办法，受不了你，受不了你，你不仅仅教导人违背我们的律法，而且你做一件的事情，你做一件亵渎的事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来自这一个偏远乡村里面的一个牧羊的孩子，怎么可能是说你跟神是一样的？神怎么可能成为你的父亲？所以犹太人要来杀害耶稣。而耶稣紧接着下面的讲论跟你跟我都发生关系，但是在你我讲论之前的时候，也许我们稍稍的看一下为什么耶稣要在前面行这一个的神迹。耶稣说，我知道我下面要讲的这一些的讲论，我知道我下面要讲的这些的东西，你们可能都会觉得稀奇，你们都会觉得不相信，所以我在前面我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我用一句话让这个38年的瘫子可以起来行走，不只是要表明我自己的大能，我是要让你 draw attention to me， 就是说你要知道我有一些的事情要告诉你，表示我说的话是可以相信的，我做的事情你应该相信我。如果你能够相信我可以叫一个38年的瘫痪能够行走的话，我说的话你也应该相信。而且不仅仅我做的事情可以为我来做见证，你曾经你们犹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民族的英雄也好，是你们大的先知也好，一位叫施洗约翰啊，这是约翰福音啊，那个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曾经是约翰的老师啊，这是犹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民族英雄，尊敬的一个先知。他说他也曾经说过，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不仅仅施洗约翰有见证，我自己做的事情有见证，神也常常为我来做见证。你们不记得当我受浸的时候，当我在约旦河里面，我在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这些还不够，你们应该记住一件的事情，你们所读的那一本的圣经，你们所读的旧约的圣经，整本圣经讲到的中心就是我，就是我。我刚才所说的，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书，这本到世界上迄今为止发行量超过10亿，翻译超过2000多种语言的这本书，它的中心其实是讲到了我，讲到了耶稣。许多的人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本书没有办法读明白，许多的人会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记载？因为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它讲到的是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它预备的是这一位救主从神那里来，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 他说不仅仅施洗约翰可以证明我讲的话是真的，不仅仅我医治了这个38年的瘫子可以证明我讲的话是真的，不仅仅你们信的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说的话是真的，这本圣经里面指着向我说的话也是真的。这本圣经里面有讲到你们的民族英雄摩西，他在那里也有指到我，都是讲到我，讲到都是真的。而我知道我要下面要讲的一些的事情你们也许觉得太不可理喻。他紧接着讲到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他就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就是说我来，我跟神，我是从神那里来，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件特别的使命，我是从神那里来，我跟神是同等的，但是我又是人。他刚才讲的是我父做事到如今，我跟他一同做事，我也做事到如今。他在做什么事？我相信耶稣在那个地方讲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讲到的是这位神是在那里托住全能的万有，托住整个宇宙的运行，把生命赐给人啊，让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讲到了怎么样让你让我这些没有能力凭着自己起来行走，没有能力活出一个自己所盼望的生命的这些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你说神为什么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讲到整本圣经的开头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整个人类起源的时候，起初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当有一天神给人定了一个规矩，说我把你放在一个园子里面，我把你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在那里有各样的果子，有各样的事情，但是在园子的中间有一棵树，你不能够吃，你吃的那个日子就必须死。很多人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神爱我们，神却不允许我们吃这些的东西？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给我们有拣选的权利。神爱我们给我们一个地步啊，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创造的。你我被造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你我有选择的权利。这位神他希望我们能够选择，在有环境选择的情况底下的来选择顺从他。神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环境，说你愿不愿意来顺从我，这是神所在乎的一件的事情啊。我跟 Rainbow 的年轻人常常讲起来，我说你们希望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你将来的男朋友或者你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将来的另外一半，你一定希望他选择你是因为有选择，不是说是没有选择而选择你，是不是？你不希望是说他觉得哎呀，反正也差不多了，也没什么可选的，也没什么好的，谁都一样，那就随便就这样吧。谁都不希望这样，是不是？没有人希望这样，是不是？而这位伟大的神他创造你我的时候，他在你我的里面放下了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你我自由选择的权利。你说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来顺服他，我们不是选择来背逆他。而当那一天亚当所做了一件的事情，当神设计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是这一棵树上的东西不能吃的时候，他却选择吃了那一件的事情。从此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罪，中国大陆来，或者是你不管从任何地方来，你都不喜欢听到这一个词。讲到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从此以后你我的生命都被罪所玷污，从此以后你我都没有办法和神生命的源头建立起来连接。 我们都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眼。我曾经讲过，我说我在澳洲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福音朋友过来，他七八十岁他在上海的时候从解放前撤退前或者解放前他就在那里在做地下党的一些的工作，就一路好像是在公检法的这个系统里面。他整个人都很严肃，他刚刚来的时候我是没觉得了，很多姐妹都不太敢跟他讲话，因为他很严肃。结果他神很奇妙的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刚开始讲到，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哇，他就很生气，他说我有什么罪？我一辈子做法官，他说我都是抓那种杀人放火强奸各种各样的罪的，那种才是罪人，我有什么罪？他不觉得是自己是个罪人，应该跟他讲他就生气，但是感谢主他还一直来。后来我们慢慢的跟他们讲，我们讲到说罪在这一件的事情上不只是外面的法律，法律是最基础的，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一个标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比法律都要高，而罪是讲到是神的标准，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没有满足神的标准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叫做罪，或者是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词他用希腊文里面词是同样，就是说他错失了一个本来应该有的目标，错失了他本来有的一个一个标准。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失去了你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标准，不是说你做了坏事才叫罪。我们常常觉得做了坏事才叫罪，那当然是罪，但是我们没有回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一个的标准，这就叫罪。这在圣经里面，我知道这一点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标准，凭什么你的标准比我高有一个人他去他朋友家的时候结果他去他家的路上看见他的朋友正好有一个靶场，哇，靶子上面每一枪都是十环，哇，他说最近在家里偷偷练打这样练枪法了，为什么打得这么准？他就问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的枪法打得这么准？他朋友就告诉他说很简单，先打枪再贴靶这常常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标准，就是说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就是说我觉得对就可以。我再说，我们回到这一本的圣经，这本圣经里面它告诉你我人生的意义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本圣经也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你我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人生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的话，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可悲。如果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是我们离开整个世界，整个人生就结束的话，我觉得进化论非常有道理。但是你我，不用我来讲，你我里面都对着永生，都对着永恒，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盼望。似乎你我都不满足，只是在短暂的今生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而罪的产生就是表示你我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标准，而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当你我没有活出这一个的标准的时候，当黑暗选择来拒绝光明的时候，黑暗产生的时候，你我也和生命的源头失去了联系。你我就好像那一个38年的摊子一样，我们心中有许多的盼望，我们都看见那个水在那里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下到池子里面去。我自己刚才讲到，我自己读圣经，我读完圣经以后，我自己还没有读完，我其实往下面读，我就知道我自己每一句话似乎都像大锤一样敲在我的心里面，我自己都达不到我自己的标准。圣经里面说，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觉得我有的时候爱我的家人我都爱不出来， 我没有一次我是说我放暑假的时候我回家是我这个暑假我定义要跟我的父母闹得不愉快我才离开家里，我从来没有这样，我从来都是定义想这个暑假我要好好的在家里面跟父母一起待着，但是我却常常跟父母闹得不愉快，整个暑假住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说我定义当我跟朱茵结婚的时候，我讲到说那么多年的同学我们最后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当我结婚或誓词的时候说我从此以后我要成为你的叫什么骨中的刺别人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成为骨中的刺啊，肉中的瘤啊，我从来没有说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伤害他或者是让他气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啊，是我自己想吗？我自己里面其实非常的痛苦，我自己就发现我好像那个38年的摊子，我有许多的盼望，我有许多的理想，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的努力却换来却是一个更大的失败，每一次的努力却让我自己能够觉得我真是苦啊，我连我自己我都不喜欢我自己。而耶稣讲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来我希望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一个罪曾经让亚当没有办法和神的生命连接，曾经让历史历代的人没有办法和神的生命连接，让这个38年的摊子没有办法有能力行走，让你让我没有办法能够爱得出来你周围最亲爱的人，但是耶稣说我来我要来成就这一件的事情，我来我要成就这一件的事情。他说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着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要认识神的儿子，你要相信他。刚才讲到就是说他是从神那个地方回来的，当所有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断绝的时候，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神现在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他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也是这位三而一里面的神，他成了人的样子，他来到人世间，父怎样做他也怎样做，父的心意是怎么样他的心意也就怎么样，父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他来要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去。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去，唯一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他来，他替代我们，让带着我们一起回去。我们就好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样，没有办法走，唯一的一个希望是别人可以来做他不能做的事情。而耶稣来，他就是来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带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如果相信这一位神，也相信这一位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你就可以得着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就不再被定罪了。这一个的定罪，不再被定罪，是他付上的代价，是他自己付上的代价。后来就在同样的这一个的城市，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耶稣被人抓起来，被羞辱，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一天，就在下午的时候，当全地都在那里黑暗的时候，许多的宗教领袖在那个地方来嘲笑他，当耶稣好像一个无声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许多的宗教领袖在那里说，他说你救得了别人，你为什么救不了自己啊？ 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王，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神如果真的喜悦你，你就下来呀。那一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仇敌，在那里羞辱他，在那里辱骂他，说你救别人，你不说你来要拯救这个世界吗？你为什么连你自己都救不了？而这些讲的话就是耶稣想要表明的，他就是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来是来代替你我的罪，他来是因着他来到神世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回到神的面前，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他没有任何的过犯，他死在十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来洗净，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的救法。那一天虽然他们在那里嘲笑他，但是那一天却有仇敌似乎用一个非常真实的话讲出了真正的救恩的真意是什么。他不能救自己，为的是他要来救你救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当我自己知道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来信耶稣，没有办法来救自己，当我知道这一位爱我的主是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为我流血，我选择了相信他，我选择了相信他，我的人生起了何等大的改变，我自己得到一个赦罪的平安。我自己常常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很多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卑自傲甚至非常脾气的暴躁，但是主似乎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改变了我，变化了我。就好像刚才我们那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就好像我在那个地方提到的 Chuck Carson 讲到的事情，他的朋友讲到的事情，就好像你坐在你周围，就好像今天晚上来邀请你来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一样，他们的人生遇见了耶稣，他们起了何等大的改变。今天你也同样可以，只需要你来相信他，救恩从神的一面已经做成了，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是来相信他。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请D2 的诗班再来把这一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点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是不是也会像那一个38年的摊子一样，我们对未来有许多的憧憬，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盼望，但是我们却发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我们自己的尽头。而这常常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起头。
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
无
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当我陷在罪中，耶稣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主用他慈爱大能膀臂环抱我，引导我走上那永生的道路。朋友像主这样的仁爱，无人像 证实他的同在，使我日渐领会他爱的无限。当我永不明白他为何来救我，直到那日当我亲见他容面。是的，当我们似乎活在软弱，当我们似乎活在人生觉得没有力量来继续的时候，耶稣来寻找我。不仅仅这位慈爱的天父到如今都在做事，耶稣如今也在那里做事。他带领你今天晚上来到这个聚会中，是他自己的恩典在那里寻找你，寻找我。也许在接下来，我愿意奉着神的恩典，靠着奉着神的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都低头，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邀请，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愿意来认识这位耶稣，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你不是举给任何的人，你来是来到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你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当初怎样证明你是一位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你所说的话，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舍命。我知道我凭着我自己没有办法来拯救我自己，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交在你的手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你把手举起来，不是向任何的人举，也不是加入任何的团体。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如果有的话，我们请你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如果有的话，我们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你不是向任何人，我再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过是借着主的恩典，我们稍稍的见证了一下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见证了这位主是怎样的爱我们。你不是来认识任何的人，你也不是来加入任何的团体，你乃是回到父的家中，你乃是和这位耶稣发生关系。有没有这样？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已经举过的不用再举。如果有这样的，我们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许多的人，我们都可以见证一件的事情，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举手，好像是一个简单的祷告，但是它却在我们的里面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在做奇妙的事情。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再问一次，如果有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特别为你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你来祝福。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特别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如果你没有举手，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开声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来到这个聚会中，我谢谢你，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一个没有力量活出我自己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个人。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的宝血要来赦免我的过犯。我也相信你自己的生命要从此以后住在我的里面。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也求你按着丰盛的恩典一路来保守我，让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稳定，越走越像耶稣。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天父，我们谢谢你，为着刚才决志的举手的每一位，主，我们都向你来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救恩做得如此的完美，从你的一面你全都做成了。你所需要的只是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来到你的家中。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位，主啊，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帮助我们，祝福他们，也让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祝福，成为他们周围同事的祝福，一生都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于弟兄，我们还会有另外一首更喜乐的诗歌，也请待会儿我们可以出来，刚才几位举手。
没关系，我想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都有所谓的转捩点 turning point， 不管你多年轻，我相信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已经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关卡，有的关卡让我们越来越好，有的关卡却让我们越来越痛苦。例如说你嫁了一个很好的丈夫，那你这是人生很重要的转捩点。你如果嫁了一个不好的丈夫，可能是你痛苦的开始。陈明高中还是大学碰到朱茵，这是他人生美好的开始，对不对？他碰到澳洲来的一个很好的教授，就让他整个前途改变了，到那边去了。那他在网络上听到我们教会的信息，后来神吸引他，他又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我们这一生都有很多的转捩点，但是今天晚上讲的这一个蜕变的生命，这个转变还不是外面的，是从生命里面来转变的。你就发现在这里有一个人38年，他一直想做一件事情，他做不到，就是他想起来行走，他没办法。后来地上的那个褥子成为他这一生的一个羞辱，把他给绑在地上。别人可以起来打球，可以起来蹦蹦跳跳，可以跳到水池里面，但是他没有办法。那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在你这一生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东西，还不是你外面能做不能做，而是发现在你生命里面，你发现你无能为力。可能脾气暴躁，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可能是一些嗜好，烟啊酒啊，让你胜不过。可能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没办法控制。可能是我们的情绪任凭它飘荡。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介绍的是耶稣基督，当他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大的转变，还不是在于外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外面的难处困难的解决，而是他从我们生命本质里面，他要来改变我们。这个叫做蜕变的生命，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从生命的本质改起。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可以给你做见证，我们经历过这个奇妙的改变。30多年前我跟于师母在旧金山上班，我记得我们下班的时候经过 Market Street， 冬天的时候天黑的很早，那个 Market Street 上常常有很多 homeless people， 那些无家可归的，他们这些人很喜欢喝酒，那有一天我们两个经过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酒瓶就这样子，你知道拼命塞，已经一滴都塞不出来了，然后他突然一下子把瓶子在地上砰一打，我们都吓了一跳，路人，然后就看到他把那个碎片拿起来舔，你知道，就是那个酒精在他身上的捆绑让他根本无能脱离，他连最后一口他都要舔他。当然我想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么糟糕，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不管你多年轻年纪多大，不是因为我们有罪恶有困难有痛苦我们需要解决而已，这的确是我们的需要， 啊，但是认识耶稣是人生中更伟大的事情，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从上头来的，而这个生命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他刚刚陈明弟兄也讲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他说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不光是软弱的人立志行善行不出来的人要有大改变，就连我们已经灰心，整个已经败坏失败无能到已经觉得像个死人一样，当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整个活过来，因为 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我们所没有的能力给我们，把我们所缺少的满足人生的意义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是一个很难得的邀请，我不晓得刚刚哪些人举手，你们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刚刚举过手的，请你们站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哈！好，请坐，请坐。那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好不好？205首，致耶稣来住在我心，致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条歌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的一条歌哈。这不是只有刚信耶稣的时候喜欢唱，我唱了一辈子40多年，每次唱都很喜欢。205首，我们只唱第1节、第4节跟第5节，好不好？我们请他们先唱一遍好了，让你们守一守。第一节，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致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今朝要我魂牵，致耶稣来住在我心，致耶稣来住在我心，致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谁早已我问路还到之归路，致耶稣来住在我心。
想不想唱？好，我们一起来，从头啊，从头。太好了，我们站起来，从第一节啊，我们唱1、4、5、3节。 刚刚我们只唱了第4节、第5节、第3节的歌词，其实我发现也很好哈。我若不是因为怕你们太晚回家，他们真想唱。第3节我们念一遍好不好？他说：“感觉中的福乐，既变色又失味，致耶稣来住在我心，生活上的思虑也不能再残累。”
致耶稣来
住在我心。第4节。无穷尽的活泉，我里面已饱足，致耶稣来住在我心， 因你有甜美爱，不再感生活苦，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第五节，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望天，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好，请站坐一下，啊，暂时坐一下，不要那么紧张。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们没有接受耶稣就回家，我觉得很不甘心哈。这么好的耶稣，怎么可以不接受他？啊，你发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傻瓜、脑筋出问题的哈。啊，我们都是来美国读书，过五关斩六将，啊，来到了一个大家所羡慕的美国，来到美国人所羡慕的硅谷、硅谷。在我们中间一大堆博士、一大堆硕士、一大堆读电脑的。为什么我们原来从无神论，从不相信有神，有这么多人生美好的计划和理想，而到最后我们都能够在这里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都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让我们不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能够压制我们的喜乐，不向你们介绍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宇宙的神。所以我们何等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朋友，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举这个手，那我是希望你的心能够向这位宇宙中真实的神能够敞开来，求神继续给大家有机会，也给大家一颗这样子的心智，愿意回到教会里面来。从前不晓得是多久多久多久以前，有一个印第安人，他离开他的部落，他说我想出去探险，啊，他说我真的就觉得在山里面太无聊了。结果他走着走着走着以后，来到了太平洋海岸边，他这一辈子从来没听过海，他从来没有看过海，当他那天看到海洋的时候，他整个人激动得不得了，海洋的浩瀚无穷，哎呀，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心中的感动。然后他也想到说，我回去以后我要怎么样去跟我山里面的印第安同胞们能够讲海，啊，这伟大的海。他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拿他喝水的瓶子就装了一瓶海水带回去。我想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当他回去的时候，朋友们都来问他，你去过哪些地方，你看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最让你惊讶，什么让你最让感动的。他说来来来来，我让你们来看看海，啊，海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把海讲得那么好，然后他说你看我带了一罐海回来给你们。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再好的口才，我们对主再多的经历，我们再想跟你怎么做见证，所能够给你分享的好像就是海水中的这样子一瓶，因为我们太有限，而神太伟大了，等候你发现，等候你经历，等候你来尝它，等候你自己尝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你告诉我的太少了，原来耶稣这么伟大，也是耶稣这么好。所以我真的巴望所有的福音朋友，不管今天你是被请来的、被托来的、被嫁来的，那我希望你在心里面知道，这一班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厚着脸皮，我一再拒绝他还要邀请我，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人生中的至宝，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跟得到耶稣相比。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跟你们做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再唱第四节第五节好不好，我们再唱啊。那么唱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怎么说，好，我们站起来唱，站起来唱。 大家低头，我为大家有一个祝福的祷告。就像我说的，我实在很不甘心你们回去，不管我们今天基督徒能讲多少，不管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出来的见证是不是能够让你说服，但是都不能够改变这位伟大的神和他对你们的爱和他所预备的伟大的救恩。所以我愿意再一次的向大家呼求，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有没有任何的人，你心里面虽然可能还有一些的问题，你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不够明白的地方，但是当你听到今天这样子的信息，或是这些弟兄姊妹在上面唱诗歌这些的歌词，你心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个愿意说，耶稣，如果你真的是宇宙中的神，真的是基督徒向我所传的神，我也愿意来认识你，求你也帮助我来认识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真的请你举手好不好？除了刚刚举手的那两位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人？你真的愿意说，耶稣，如果你真的像他们说的，你是那位神，我愿意认识你，我也很想继续的认识你。谢谢，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已经举过的不用了哈，我们又多了两位，还有没有？有，感谢主，请放下。最后一次，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又有两位。哦，我们真的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啊，真的感谢耶稣。赞美主，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看到每一个人举手，主啊，不仅仅只是安慰我们，我们知道对他们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祝福。主耶稣啊，你爱他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还自己失迷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无可奈何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把你的爱，把你的生命都流露出来。主啊，今天晚上所有举手的每一个你都爱，你用你的祝福，用你的救恩领导他们。我们也为了还不能举手的，主啊，我也知道你爱他们，你永远爱他们，你继续的来帮助他们。主啊，我们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真的为了诗班所唱的诗，为了陈明弟兄的信息，为着弟兄姊妹背后所摆上的，主啊，跟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都不能相比，你的爱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用你的爱，用你的同在，用你的应许，用你的生命来带领每一个人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啊，请坐。